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所念的经文是我的说服是错的，所以应该诗篇127篇是1到5节，所以我是给错诗篇的节如果可以的换一个经文这是但是我按照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吧，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建造 房屋，建造的人在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叫枉然惊醒。你们清早起来， 夜晚安歇、吃 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 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男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这一段经文才是讲孩子哪一段经文就是诗篇125篇是错的对不起是我的说服、okay. So, 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帮助孩子如何面对动荡的世代感谢神我们过去两年所面对的新冠的病毒的煎熬所以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经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感觉到好像我们是碰到很多的一些压力和是一个焦虑所以说好像我们就是经历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社交生活也不现在慢慢我们恢复了我也曾经分享过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做成人人做家庭怎么面对但是有一天我回到就是这个 office 的时候有些姐妹有个姐妹就跟我交谈她说我们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个动荡不稳定的一个时代呢这个她想到她做一个母亲她讲到就是她看到自己孩子过去被封闭在家里面那连那个上课也不能就是这个很大的里面的跟统计过去一年到两年没有回到学校的孩子们他们的 IQ 是退化一年也没有刺激他们的社交生活更困难有些人回到学校不懂得怎么与自己的同学相处这个是我去到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很久的老的会友我到他家因为他的第二个儿子生一个孩子这个儿子是一个在学校里面叫老师他是叫那个4年级到5年级我问他你现在教学怎么样他说哦现在的孩子回来的时候真是退化本来是他有叫他不是4年级的一个程度结果要降低到3年级的程度来教。另外他说他们很难集中坐在哪边去听课因为都是常常在家里面就是在很难集中因为就是没办法社交生活也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做成人人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面对这些动荡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动荡的时代了就是所以也给我一个感动希望可以就是就分享这个我不知道后面的 PowerPoint 可以把那个经文改一下吗就是如果可以就是从如果可以不能就没办法大家就打开你的圣经好了我们是诗篇127篇第一方面我们分享就是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一切努力都是徒然诗篇11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边重复出一个词就是叫什么枉然他说如果没有耶和华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建造的人我们建造的房子都是枉然我们建造的城墙也是枉然警醒什么叫枉然呢就是虚枉是没有意义是浪费你的功夫 白昼。其实我们追究这诗篇，什么是没意义，什么是枉然？他说，如果神不是跟你同在的时候，你怎么建造你的家园都是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功夫，是 没用。那诗人讲到两个很重大的工程在的，第一个是建造房屋，第二个是看守城池。那建造房屋引申都是实事，不是单单建造一个 building 一个建筑物，于是讲到你建造你的家庭你的家园，对吗？今天很多新婚的有结婚的、新婚夫妇，他们是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他们希望有自己的爱巢，自己的家，对吗？如果你可以有一些saving 的时候，你就想买一个房子。现在知道 房价很贵啊，过去一年就是涨了这 20%， 就是 很难，越现在越来越难买那个房子，除非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可以 帮你把就是那个头款啊。所以如果有，我们还是有希望自己的地方，就是离开我们的父母亲的建造一个新的。如果没有钱去买一个房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嘛，先租一个房子，租一个 apartment， 对吗？所以我的儿子就是说他搬出去结婚的时候，那其实可以住在我们家的、我们有五个房间，但是他还是说我们希望他自己有自己的房间，有 apartment， 所以他念书的时候住在宿舍，而现在念完书以后有自己的工作，他搬出来在一个 apartment、他的 apartment 是不是很大，但是也是蛮整齐的、他也希望可以买一些 affordable housing， 就是他的，所以建造自己的房屋的时候，不是单单讲到一个建筑物，而是住一个地方。所以当你建造你的家园的时候，你有想到什么？就是要保护你的家园，对吗？就是你有想到就是看守城市一个事。当你建造家园以后，你要保护的时候，你有想到我要建造围墙，不保护我们的房屋，或是免得我们的家园给外敌攻击。在古代的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盖建造房屋的时候，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同时他们建造什么城墙、你知道尼希米志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不单是重建那个圣殿，也重建那个城池，为什么？有保护我们每一个家园。但是你建造个城池以外，这晚上怎么样？如果有外敌攻击的时候，他们只有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就是站在哪一个城墙的岗位里面，是看守，就是看看有什么外敌进来，特别打仗的时候。所以这个提醒我们是什么？如果我们建造我们家园，我们忙碌的建造我们家园的时候，每一天怎么建造我们自己家园的时候，是守住我们家庭，而是努力工作，让我们家人有很好的一个舒服的生活，这个是就是没有错，我不是错。但是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单单建造你的家园，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哪个重要的角色的时候，他说你所做的一切还是枉然虚空。对，最后来是什么？都是虚空。所以他说你们每一天出外工作，每一天回来的时候，如果忘记神的同在，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园其实不保，你们的城市也不保。所以诗篇127篇第三节是什么？他说你们清早起来，晚上安歇，吃劳力得来的饭，本是枉然。相反，唯有耶和华所爱的，他必使他安然睡觉。他说如果你经营的家好像好 看起来很好的日子，但是说他说每一天起来，每一天去上班下班回来一直做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单单是注重你的家庭，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所做的时候都是枉然。唯有耶和华爱的人，他晚上的时候会安然睡觉。你知道吗？晚上睡觉是很重要的，除非你有个安息的心，就是有个平安的心。我 这个人哈，我有个好处，所以白天很忙，我晚上一倒下去就睡觉。我也有打呼，我的太太常常说，哇，你的呼越来越大，年纪大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他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因为哪一天他晚上就给你吵起来的时候，你这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摸一摸隔壁为什么空的，我太太不见了，我以为他被神接去了，就是后来习惯，原来是我晚上打呼把他吵醒的，跑到隔壁那个客房那边去睡觉，他说这样子他可以睡得比较好。但是从我的人生经验，我有三次是睡不着啊，也不错了，有三次啊，我自己现在是超过60岁，有三次，我记得三次。第一次是什么？就是在神学院里面，我跟我太太有表白的时候啊，我认识我太太啊，最近有个姐妹会，他们开会的时候，他问我太太，怎么认识牧师？他的讲解，我当时怎么我也回想啊，这个刚好今天讲到是讲到这里。当时我们是神学院的同学啊，第一年我们没感觉的啊。其实他讲的这个人就是不起眼啊，不是我拿一杯茶啊，就是所以他看不上我，你看。所以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在一个中学的团契里面，就是我们说神学院有实习，当时我就一个中学我们在一个离岛，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地方，这神学院就是一个很荒野的地方，是一个离岛，就是我们住在宿舍里面。所以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参与服事，我是在一个中学生的团契里面去带一个团契，我是带半年。后来我们就是要另外，我是跟另外一个女同学一起带后来我那个女同学她是也是他们是交接的，是所以她做完一年以后就离开，就我做半年以后要找另外一个女同学进来，就是有连续的一个服侍的一个，不要断嘛，不要中断的一个服侍。后来就是我当时的那个女同学是我现在的太太啊，师母，就是参与，所以我们有机会服侍大家也很好的一个服侍所以我们开始有些好感，就是说也想到要不要技术去进一步时，我要跟他表白啊。你在表白哪一天个晚上我睡不着，我是失眠，为什么？你表白的时候他答应还好啊，不答应就是我们就是面子问题，我怎么讲到他会答应呢？我心中有一些把握，他是对我有好感，但是是不是按到一个程度我们可以技术发展是另外一件事哈。所以我晚上怎么就是想到怎么讲啊，我也没有写下来，你知道表白写下来还很土的，你要记住怎么讲，你怎么打开现在我跟你表白我就念了，不等讲，我是怎么去表达。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们有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在餐厅外面有一些桌子哈，坐在外面，我邀他，我们是六点吃饭，我是5点邀他坐在哪里。所以我跟他讲，就是我们服侍啊，我对你有一些好感啊，就是讲一大堆的话，但是没有进到正题，就是我对你有意思，我们可以做男女朋友，没有讲到。现在我希望开始讲到哪里的时候，突然间哪个吃饭的钟打了，所以我讲到一半呢。讲了一半，他也莫名其妙，你讲了一大堆的东西。其实我太太很聪明，她知道你要表白，但是她说你讲那么多话干嘛，直接讲了嘛。但是我是怕她会咀嚼嘛，所以弄很多的词啊什么的，我们怎么认识啊，结果到最重要关头的时候停了，吃饭就进去。后来我就怎么去完成那个，最后又再邀他第二天再来一次。后来表白的时候他也答应，我们就开始但是我哪一次就是睡不着，因为是第二次睡不着是什么？我开堂的时候我们当时有请一个英语牧师，我们开堂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是请一个是第二年的时候要请一个英语牧师当时我有个 intern 帮我们，后来他离开了，所以我有请。 后来我们就登报，我们这个 full time。当时我想，如果请用 U pass 的时候，他只能够 babysit 我们的 U， 所以我想扩大我们的一个范围，我请个英语牧师。结果有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 他刚刚从那个 UC San Diego 这里个毕业，也是对这个 U 很有负担，他也念完他的神学，他来考。当时考的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很 handsome， 很英俊，就是这个人才，也会弹吉他带敬拜，哇，这是很好。但是我有感觉他是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是 UC 神的一个很大的教会。但是我说，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教会，我没有把握把他请过来啊。我们当时的同工也觉得他太年轻了，没有经验。后来我想想看的，他可能不会来了，就是，但是他也没回应了。后来没回应的时候啊，我就把后来我也觉得这个人才，所以我把他介绍在 Sherito， 我有一个很好的 candidate， 我知道我觉得他不会答应我们过来，所以我就把他 refer 去啊。他的名字啊，等一下我跟你讲他的历史啊，我再讲啊，就是我是介绍他，结果真的他是 interview 的时候，有一天我知道他答应学徒做他们的 U Pastor。 你知道哪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本来你的理智上有另外一个教会请到他是一个人才，但是实际发生解释我睡不着，我说哎，我为什么那么笨把他介绍跟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我们就结果就没行了，就是没办法了。虽然我是心中觉得他不会来，但是事实这样子，我说哦，我们失到一个人才。所以当时我睡不着啊，觉得好像我们的英语堂好像有等了。这个牧师你知道是谁吗？啊，就是今天我们请到这个周露 Joseph Low，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请到那个 Youth and Family Pastor。 20年以后他回到我们教会来，哇，我们 interview 他的时候他讲到一句话，他其实在 Sherito 离开10年到另外 Gateway 的一个教会做 College Pastor 跟 Outreach Pastor。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再聘用这个牧师。后来我们请 U Pastor， 我们有两三个 candidate， 最后关头是差不多有一个 candidate， 差不多有给了，有给 offer。 突然间这个牧师打电话给我 Pastor Ben， 他说我看到你们聘用 U Pastor， 我有兴趣，但是我在念，为什么他有兴趣，他说他在念那个 Marriage and Family Therapist 的一个 degree program， MA online， 是家庭婚姻辅导一个 degree program。 他说他念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是什么，他看到那个 youth 不是单单 youth 的需要，是 youth 的家庭的需要，所以他说他希望可以再重新去做 youth pastor， 但是不是单单做 youth，是从一个家庭的一个角度，就帮助那个 U 的家庭这个角度，不单单是关心这个 U， 是关心他整个家庭，因为他看到很多 U 里面很多挣扎，父母亲跟这个 U 关系很差劲，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他念这个专业，他不会考 license， 他是 enhance 他的牧养，所以他不会做一个专业的辅导。但是他希望学的东西在教会可以帮助。最后他看到我们 ACC 一个崇拜，因为当时他的整个家庭也需要通过同意，因为他太太是一个老师，是一个中学的老师，现在他做一个行政。后来他的关键是什么，就是看整个家庭会不会投入我们现在的英语堂。后来我就鼓励他，你把整个家庭带来。他去参加的时候他很喜欢我们现在的 ACC 这个团队。 Pastor Ben 认识他10年，所以 Pastor Ben 很喜欢他。后来感谢神，因为当时他这个感动，今天我们请到这个 Youth Pastor， 不单是 Youth Pastor， 是 Youth and Family Pastor， 是青少年家庭的牧师。 这个对我们将来的英语堂跟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因为这个 pastor 跟我们这个 pastor Ben 很好的一个默契。我有解释一件事、啊、今天晚下我们会员大会是明年我们的英语堂会独立从一个 ACC 独立一个教会，有些人说我们没有英语堂，不是，他们独立以后是成为我们 LBC 以下其中一个分会有独立的，但是我们跟他也是保持一个伙伴的一个关系。过去三年他们一直派他的 Young Adult College Group 帮我们的 Youth Ministry，以后他们每一年都会派几个四到五个 Young Adult 跟两个 College 到我们中间继续去支持我们的 Youth Ministry， 我们的 Fellowship、小组，我们的崇拜，我们的主学。这个 model 是新的 model， 如果没有把这个 ACC 独立出来的时候，我们给他们一个独立性，现在我们不可能把英语堂发展到从三十个人到现在差不多一百人的一个英语堂。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感动，也是给我们一个祝福。我跟你说，我们开这个 ACC 一个职堂的意向的时候， Albert Ten 是以前我们的 U 小组里面的一个成员，后来他是 San Diego 去大学毕业，他听到我们 ACC 有职堂的时候，他是主动跑回来帮助这个职堂的工作，后来成为我们的 Youth Director Half Time for 两年。今天我听到一个家长跟我说什么，他其中一个孩子快毕业，中学毕业到考大学，他说他跟他的父母亲讲什么，我不会离开加州，我要留在这边，我可回来我们的 ACC 崇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英语堂一直 mentor 就是辅导这些青少年。过去我们的青少年毕业以后都跑到其他地方进大学，从来很难很难他们会主动回来。今天有他们自己的堂会，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有就是牧养的一个 mentor， 今天他们主动的去计划又回来，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神说，就是说这个英语堂就是成为我们现在神给我们第三次我睡不着，就是买堂的时候。今天我们买这个堂啊，你在很多年前我们希望去买一个 Lutheran Church， 一个在 Colima 上面的一个教堂，当时我们建堂差不多大概三年多了，有个机会去买这个堂。当时我认识他的一个 Lutheran Church 老梅的一个牧师，他跟我说，其实他还没有卖这个堂以外，以前他跟我说，但有没有可能卖这个堂，所以我们决定去买这个堂。结果就是后来本来我以为我们可以买到这个堂，结果中途杀出一个黑马，就是一个韩国教会跟我们争，后来最后是我们跟这个韩国教会争那个买这个堂。这个老美的教会，这个 Lutheran Church 很奇怪，他们要要求我们 present 我们的 vision， 结果我们输给这个教堂，我们买不成那个教堂，是很多年前。当我知道我买不成的，我哪一天晚上睡不着。前一天他说星期天会给我们结果，但是星期六晚上我整个晚上说，因为我的感觉好像不对，好像我应感觉他们会卖给韩国教会。后来我打电话给老美的教会，为什么你不卖？他说三个理由。第一，他说他们对韩国人比较有负担，因为他有个韩国的牧师在里面，就是牧养一些韩国人英语班。第二，他说最感动是什么，他们有些 leader 他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只有一百个多人，如果没办法供那个 mortgage 你怎么办？当时有个领袖站起来说，我会卖掉我的房子帮助我们教会供这个 mortgage。 我的感觉我输得身心服口服，因为韩国人对教会的爱也感动他们的 leader。 当然最后他说这个理由不成立、哦、他们说你们中国教会这边很多教会有自己的教堂，这个韩国教会没有自己教堂，这个是敷衍我。但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是说什么？我身心服口服、哦、就放下，虽然是睡不着。所以你可以安然睡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保守。当然最后感谢主，我们买到这个房子、就是这个 building、啊、是 神的安排最好了，就是隔了差不多十年了才买到这个地方。当然我当时我们买到一个 community center 一个过渡期了，就是也经历很多神的同在。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保守我们，就是你可以睡觉，你可以安定睡觉，是神与你同在。所以他圣经讲说，今天若不是耶和华出手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建造所有的一切都是很浪费。所以我就看到一个神的一个帮助，我们今天可以安稳入睡是神自己的恩典。我今天已经做一个外公，有的时候我们会帮忙我的、女儿去看看我们的两个外甥女，一个是差不多两岁十个月，是差不多四个月了。有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们去服侍，我的理事有到这个Biola 的 college 开会，所以只有我女儿一个人，所以我们是过、感谢主，我女儿的家距离我们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too broad away， 所以我是鼓励他们，所以有的时候他需要帮忙我们跑过去。我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当我们把这个大的一个外甥女的时候跟她念故事啊，洗澡啊，把她放下去，她慢慢安然入睡，很快的睡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外公外婆爸爸妈妈的爱，他很有安全感。今天我们得到神的爱，知道神好像父母亲，好像外公外婆爱我们的时候，你就安然入睡，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若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都是枉然。第二方面，我们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我们看着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我常常有一些 young couple 的家庭经理看你他生孩子的，我把这段圣经念给他们听，他说你现在的孩子是神赐给你的产业，你所怀的胎是他的赏赐，他的 gift。做父母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重儿女的成长，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他没出生的时候，我们把他布置哪一个小的房间，就是都是每一个房间都是很漂亮。我们对孩子的时候是全副精神，是怕他受惊受怕，我们要好好的对他保护他们啊。他们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那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什么把他抱起来的嘛，不想他们有这个挣扎，希望他安然入睡。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结果是什么，他没办法进到一个地步是什么，我们是累积一些所谓残障的一个毛病， accumulate disability。最近我念一本书哈，这本书叫 Ready or Not， 就是这本书我也建议如果你有时间是 Preparing our kids to thrive in an uncertain and rapidly changing world。 这本书讲到什么，他讲到是有一个点是什么，他说这本书讲到我们在这个幻变的时代里面怎么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到这个幻变一个动荡的时代。他提到我们这个年代的 young couple 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过分保护你的孩子。他举很多例子，其中就是孩子睡觉之后很快他哭的时候把他抱起来。他说不是不一定你说这是错，但你常常这样的时候，你没有机会让这个孩子可以 self-soothing 自我舒缓，让他自己可以睡觉。我以为可以保护他，其实你把这个能力把他扼杀打掉，他成为一个 disability 的人。 啊，这个严重很严重的 disability 的残缺的人，我们是好意，结果的。另外他说，有的时候他举另外一个例子哈，有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碰到有些人散步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带着外孙女走的时候呢，啊，父母比较紧张，对面有一些人带着狗，一个很大的狗走过，我们是什么？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把我跑进他，很怕的样子。他说，如果你讲的时候，你想保护，其实说，他这个孩子从小给保护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去探索一个陌生世界里面跟人家打交道。他说我们应该什么，把这个孩子带到哪一些人的面前，然后介绍，然后慢慢给他去摸，不是头，就保护他，就去 touch 哪一些狗，使他可以克服这个心中的惧怕，去训练他可以 adventure。有的时候我们在公园里面，我们看孩子爬这个，就是哪一个 playground 里面呢，这有些滑梯哈。有的是家长，我们很紧张，他在爬的时候怕他跌倒，就是我们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本来这个孩子应该可以探索整个 playground 里面所有的一些，但是因为我们太紧张了，所以造成什么？我们 take away 他的能力去克服一些困难。我起初我的外孙女也是这样子，但是很惧怕，我说我是做外，我鼓励她去去去，最后她还是很轻松很惧怕，因为过分保护的过程当中，要是爷爷奶奶也很保护她，不想她这太碰危险。但是我是鼓励孩子是 explore， 是 adventure， 是冒险。但是有一天他上学，现在我的外孙女上两天的课。有一天我带我师母带他去公园，很奇怪，他突然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哪一个滑梯有不同高度？我跟他上去的时候，矮的时候我鼓励他滑下去，哦，真的滑下去，跑到另外一个本来很高的，我以为他不敢，我还没有看得住他，他已经滑下去。另外你知道他 讲什么？ I did it！ 哇，哪一说充满自信的一个心态。我觉得为什么？因为他开始上学了，看到同辈每一个都是这样子，你就逼出来，就是要克服心中的惧怕。今天我们过分保护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以为我们是这样帮的，其实我们是把他可以对这个世界陌生世界的投入精力，是把他的能力拿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什么？他说每一个孩子是什么？不是属于我们，以而你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什么是产业？产业是他自己的财产。今天我们做父母亲，你不是你孩子的主人，你是孩子的管家。管家的一个职务是什么？这个孩子的生命是属于神的，神托付给我们在做他的父母亲，做好一个仆人，一个管家的职分，好好培养他，让他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成长，让他可以真是看到神的同在。但是我们是按照神的话语，按照我们对神的心去带他。另外就是说，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一个礼物。礼物是什么？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这礼物的时候，我们要珍惜，珍惜我们的孩子们。第三点，他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圣经用剑代表我们所年轻人所生的儿女。剑在古代代表一种武器，年老体弱的时候没有力量，就是很怕射那个箭哈。剑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就是 善勇的战士手里的剑发挥功能，就是因为就是父母亲要看你的孩子好像你手中的剑一样。古代做剑的时候，每一把剑都有特殊，是人手造出来，所以每一把剑都是有它的特殊的一个 design， 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每一个剑不是机器做出来一模一样，都不同。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Dennis Rainey， 他写了另外一本书叫 The Art of Parenting， 的父母亲的艺术。他就用这一段经文是讲到我们怎么栽培我们的孩子去面对人生很多的一个培养他。他用剑的每一个部分代表我们训练我们的孩子的每一个特色。第一个，他说剑的本身就是主，那个主剑主哈 ，arrow 的 shock 哈。他说这个代表剑的本身，那个剑那个宗族啊，就是代表这个孩子的品格。他说神给这个孩子给我们都做我们的恩赐之后，我们要培养这些孩子优良的一个品格。什么叫品格？品格就是什么？人不在的时候，单单你只有这个人，你的表现就是你的品格。人在的时候你可能很守规矩，但是人不在的时候可能不会守规矩。有一个实验呢，就考验了一个孩子的诚实。他说他们把孩子放在一个房间里面，就跟他说桌上有一个 糖果，他说你只可能吃一颗，这个孩子的吃一颗。后来这些人跑出去看一个暗中的一个摄影机，在看这些孩子的反应。你的孩子吃完一颗的时候有个试探，要不要吃第二颗？他们就在看这些孩子，有些人去碰拿起来的放下去，有些人去看看很久，但是因为他们说不能吃这两个，但是桌上很多糖果，不是一粒一颗，吃完一颗要不要再吃？有些人看到没人在，我就拿着吃了。这个很兴趣，结果什么？哪一些可以不吃第二颗没有欺骗的人，他们去跟进他将来成长是一个有成就的人。哪一些偷哪一些东西的人哈，就是欺哪个贪心的人，他的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他培养你小孩子的品格，包括什么诚信 integrity honesty 良善忍耐忠心。我常常叫我的女儿们，我说你要做一个 promise keeper， 一个守信者，不要做一个 promise breaker， 一个破坏信用的人。但是如果你讲一些话的时候，你自己做父母亲是不是一个 promise keeper？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的话自己没有做到，你答应孩子的时候你要做到你。好像我跟孩子说你们的 drumline， 你们的家庭的聚会，我答应你的时候我要出席。所以孩子你答应的东西他会记在心里面，你不以为孩子们不会记住。有一次我的外甥女，他的奶奶也，我们一起吃饭，他经过一个糖果店，他说奶奶跟他说，哦，我会买一个 ice cream 给你。后来我们吃完饭以后，我们以为他忘记了，吃完饭这个外甥女说 I want ice cream because you promise， 所以我们又跟着跑到给他买一个 ice cream。 从小培养我们年龄的有一个就是把这个剑放在的弓弦里面，它可以拉出来定住哪个位置。他说这个哪一个方位，就是表达是说剑跟弓的一个关系。如果你的准的时候稳定，那个剑发出去的时候它会直。他说代表什么？这个 knock 啊，就是紧贴，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我最近是讲堂道，刚刚我在粤语堂是讲到，就是中年下半 half time， 我们好多时候很多遗憾都是年到中年以后或是老年时候总有一些遗憾，有些遗憾是我们的事业的遗憾，很多时候是什么？是人际关系的遗憾，你跟父母亲的关系，你跟儿女们的关系，你跟你弟兄姐妹的关系，你跟会友的关系。有的时候关系好的时候我们感恩，但是有的时候总有些人跟你关系不好，你想起来的时候本来是好好的关系，为什么今天会弄到这个田地，你有个遗憾。所以孩子跟父母亲的关系要培养，从小培养一个好关系。我儿子曾经一个反叛叛逆一个时代里面，但是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保持你跟这些孩子爱的关系，纵然你跟他现在的关系不好，用爱去包容他，给他感觉你的张力，我还是爱你。我孩子后来见证是什么？他在叛逆的时候他感谢主，因为父母亲没有放弃他。第三点，见到尾端是一个张师 requesting， 关师是代表每一个见的他的特殊的一个 design， 就好像他的身份，每一个孩子都是很特殊特独他的身份。你有不同孩子，但是你要知道他特殊的一个身份，他有他的个性，他有个人，不要比较你孩子，两个孩子。比较孩子的时候造成什么？竞争，有竞争就有 conflict， 对吗？你看很多圣经就是为什么挪德跟哪个亚伯拉罕会 分开，因为有竞争嘛，那个资源不够，有竞争就有 conflict。 如果你有 favoritism， 就是你宠爱一个孩子，把另一个孩子忽略的时候，他们会嫉妒，产生一个竞争，所以他们关系就造成张力。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好的关系，最主要每一个孩子都要按照他的个性培养他。最后，儿女是他的头，头是什么？这个箭头就代表他的使命，他的方向。你要培养的孩子的使命感。我的大女儿是很喜欢念书，她是 book genius， 所以我很放心她。但是我的第二个孩子，她很聪明，她是她给她的姐姐更聪明，但是她不集中。但是他音乐细胞很好，他从小打鼓的时候他有 rhythm， 所以后来他在音乐发展的时候，他弹琴其实给我的女儿弹得更好，因为他有这个 flow， 有这个艺术的一个啊。我的女儿是很中规制，所以在弹巴赫的 classic， 他是弹得好很好。但是音乐不是按规矩的，有 feel feeling。那我孩子弹得很，所以后来他的音乐发展比较强。所以他们每一个孩子要帮助他的将来的使命，他的人生的目标要帮助。最后，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力量。仗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在古代农业的古代当中，为什么有生那么多孩子？今天不是工业，今天是工业时代，农业就是人的能力是最要耕种嘛。你家里面人口越多，男孩子特别，你的生产力的更多。他说，你有孩子充满现代充满是，你有很多孩子的时候，在当时的社会，他说在城门口跟人的讲话是什么？不是单单讲话，是什么？谈判的时候，你去谈判的时候，你背后站了十个孩子，彪形大汉，你的实力给另外一个人更大。所以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力量？倒过来，就是孩子成为你的力量。但是知道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属于神。 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面，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集中单单用自己的方法去建造你的家园，用自己的方式去建造你的产业，没有神的同在，他说是谎人，是白费功夫，是虚空。反过来，今天我们倚靠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儿女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他是我们的主的产业，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是帮助他们预备，培养他们的品格，培养他们知道自己独特的身份，培养他们跟你有个良好的关系，去爱护他，培养他们做人的目标。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面对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同的家庭，也很多孩子们都有不同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孩子已经成长，但是他还是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孩子们有自己的挣扎，但是希望我们做父母亲或是做祖父祖母的，都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按时给他们恰当的一个智慧的一个引导，让他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走在神的路上，要让我们成为我们孩子们的榜样，就好像年老的加勒一样，就是他们是专心跟随神的人。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大家。